业，他从妻子儿不是他的父亲的姐妹淘来的几个元素里同样这样。那么他那个我那里面有这个老包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负面人物老包这个父子两个最重要的，后来决定呢就把他杀掉。实际上当时我安排杀的时候，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心里紧张，他准备了一大包的这个刮胡刀啊，他准备把老爸杀掉以后准备割腕自杀，但是我喜欢写的把他这个把这个老爸打死了以后呢，哎，割不下去，我的割不下去的心情哦，害我写寒夜的第一步写到我让同阿讲最后决定把这个地主把他咬死以后呢，准备去吊井，最后我没办法让他吊井，我做主没办法让他吊。这时候吊井，吊井就是说我自己抛弃我这个生命，我也死，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同样心情，我后来说，我娘要割完的话，就表示我做的是不对嘛。所以我不知道，你来吧。我结尾是说，这个春天来了，但是春天在北方这边，他去坐牢，但是坐牢的过程当中，让他的妹妹和跟姐妹哈得到了解放，这是一个很强悍的一个这个社会的解释的一个，这个对我来讲，小说本身不重要，我那里面带出的观念，甚至于我的反抗的理论是非常的，就是，所以，但是写小说写到那个层面，这现实念到这样，念到笔端，再往上写的话，就拿向上谈，写到蓝彩堂那时候带他的话，不写小说了，就拿着枪呢去当那个什么电视里面双面什么夜侠什么，白天是白天是这个严明的这个司法官，那晚上呢就带了一群杀手，就对土地的那些不如神之一晚把他干掉，所以我那个小说家只能到此。这个第一本就是白蛇传的改写，叫做晴天不恨。那么这个小说的最先，我的动机也非常强。我想它促进这个小说里面是，大概是在西方有一个神话叫做雷尼亚，叫雷尼亚，但是写一个蛇与人的恋爱的一个故事，身为蛇身的一种锁扣，一种限制的一个故事。结果我就想到这个白蛇传，因为我发现中国的这个古典小说里面有一些东西哦，隐藏着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你当时的对于人性或者生命界的看法的那种神似啊，可能不够。白蛇传就是我说的中国的这个传，它的一些可以改写哈。比如说，其实《封神榜》非常值得改写，很迟的时候《西游记》还可以改写，《西游记》呢什么样改写？我叫这个写多写一倍，它的整个外面描写哦完整了，一点都不用动。可是没人进了唐三藏心里面。尤其是孙悟空内心的世界没有放进去，我们内面再写进去了，这个是可以的，也可以改写啊。那白蛇传来讲，我另外一个要写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我很早就接受佛教的一些东西，我很早接受基督教的东西。其实呢，一读基督教的东西，说人有原罪，就把我控制了30年，我抵抗了30年。第二个。那佛教的东西我很快就进去了，也碰到一些老师哈，啊，这老师已经来过了，还是印顺法师的徒弟可能会来过。可是他们一个东西，有些东西哦，那这个和我后来对孙悟空的批判都有关系哦，很奇怪，就是在佛教里面，人的内核太高，他一去人这个地方受不了，所有的万物要修炼的过程里面要经过人。啊，那不如直接这个去变菩萨变佛， 然后这个菩萨这些哦，而罗汉，尤其罗汉级那些，他这个所修的那些，所修的成果放在那个福报的银行里面，如果用完了以后，他要下降回来，这个叫天人，天人五衰，是不是？天人五衰，衰就是衰嘛，还有五衰嘛，天人五衰，要回到人的位置，又重新修，一定要这样。我本人是主张什么？极简成全嘛。我向来是主张极简成全，这个没有受谁的影响，我天生就认为极简成全，为什么要一定要经过人接受治理？极简到某一个境界里面，它直接成全。那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根本就没什么鸡鸭人的这个分别，是另外一个。如果要这个没有名词的，我们都给它起名，就是灵体啊、哦，一个灵体这个东西。那么这几个合起来呢，但我就这一块白蛇传。坦白讲，它是一个道家里面的道家的观念的一些部分的一个演绎啊，相对那主要是人是人，妖是妖，那这个就对我来说，按我的思想就冲突掉。人是人，妖是妖啊，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你又发现，我对人，我一直对人讨厌，所以我找到一个讨厌最好的对象是许仙。许仙，我把它描写是。人类的恶执的极其大成者，那这个恶执的极其大成者呢，你要给他找出理由啊。所以现在小说和从前不一样，就是说这个人会这样，这个性格会这样，会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来龙去脉。所以这个法海为什么这个样子，故事死守这个所谓有形的法不能变啊。那么白素贞为什么他变成这么一个美丽而谦虚的女子？这个小青为什么他对他同样的时候，为什么他对人间知道这么理解？许仙为什么这么恶劣？这个背景我有交代，这个是我的书里最重要的。为什么会这样？一定要形成这个受心理学影响是的啊。就今天你会这个样子，一定有这个故事，我把这故事写出来啊。那其实这里面都有，我花了蛮大的时间，在中文的书里面有关白蛇的。所有的资料我收集了，所以我的书里面写的小青是一条青鱼，不是蛇，这是原始的白蛇传故事里面。我认为这个恢复青蛇，一条青鱼是对的。为什么？美学上里面不要重复两条蛇，不要回报。那为什么青蛇当这么种的人呢？因为他一直住在西湖里面，西湖里面曾经看了连这恶劣的曾经看了，然后我还把这个历史史料把它插进去。有历史背景的，一定要利用历史，你不要写历史啊！因为苏东坡曾经去疏浚这个西湖嘛，我就讲疏浚西湖的时候，要重新再给他要他打桩啊。这个打桩的过程呢，把这个青蛇的岩石啊，把那岩石给他镇压，上那个石头动不得，离不开西湖，所以他对人类的怨恨的要死。而苏轼是一个大家那个最好的人啊，那这个都是曾经有意的安排。这是一部分，所以我这样一写的时候，还有一些对我来讲我自己的背景的东西啊。我想许仙啊，现在讲一下许仙，在宋朝里面最重要的侯，所谓侯战之争嘛，秦桧和岳飞嘛，那我把它写成什么？写成许仙的爸爸呢，是秦桧的一伙，是侯战，侯战斗争后来是主战派失败嘛。侯战赢了，但政治的交易、政治上的斗争呢，一定有某一个程度的交易啊。我赢的一部分呢，也要付出一个代价。这个付出代价的斗争过程的肉色，要有人来承担呐、啊。那早年就许仙的老爸哦，就承担这个东西，结果被日益人弄死了。是因为这种原因呢，他心里更是不平衡嘛。再加上公子哥别人都说完了，又什么都不管，所以形成许仙这么一个恶劣的性格啊。那么。这个法海他是山中的一个海马喇癞蛤蟆，这个是也有缘故的，他是这样的。那怎么样一个癞蛤蟆变成一个法海和尚呢？这个会找到一个东西，我就查了历史年表，我写小说我一定要看历史年表，碰到一个东西，玄奘取经回来，他发展是一个力，以力以这个法以这个法的力，不是法力，法的力的力中这个法。这个发展是这一条线的，那个猴子呢叫道仙和尚。道仙和尚的那一段呢， 看。